那么这个有一次就在阿含经里面提到一件事，就是舍利弗和目犍连领导了500位比丘啊，来到佛住的地方。那时候你们这个庙里面原来也有很多的比丘嘛，也有新来的，大家见面了总是要谈谈话，这说话的声音大了。大了佛就问阿难尊者，说现在外面这个声音为什么这么大，怎么回事情？佛是知道还是要问一问。那么阿难尊者就向佛报告，是啊，如此如此啊，是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带来了500位比丘，这个救助的比丘和新来的比丘在谈话。佛就告诉阿难尊者，说是你现在就告诉他们，立刻叫他们走，不准在这住。佛就是这样的下令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就来见佛。见佛这时候啊，这个目犍连尊者向佛说是啊，这500位比丘啊。啊，都是新发心的，都是新发心，就是还没有得正道啊。他们都是、新小比丘啊，因为比丘很，就意思就是很难完全都入法啊。如果是现在就叫他们都走了啊，可能他们的反应啊会很不理想，就可能会。哎呀，佛陀不慈悲我们远远来来辛辛苦苦的，叫我们立刻就走了，可能会呀、会退道心的啊。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怎么办法啊，把它怎么样调转一下啊，不要让他们退道心。然后佛总是也是大智慧，也是大慈悲啊，说是你说的对，是的。所以说我们呢、这个初发心的人呢，这个比丘能善于调护初发心的比丘的人，就是你，就是你们两位比丘啊，这种又是赞叹舍利弗、目犍连尊者了。但是这个舍利弗尊者说，其实也是的，就是啊，我们出家人呢、应该要时时的呀、摄心不乱呢、时时的以道相应才对，不应该心里面散乱了，大声说话是不对的，也是不对的。就这样把这件事就停下来了。这就是啊，这个领导人呐、领导出家人在一起修行不是容易啊。这个大阿罗汉呢，舍利弗尊者、目犍连尊者。就是那么样的呀，到那么个程度，有的时候还有这件事啊，就是佛下命令立刻要驱逐他们，还有这个事情。这个不说了啊。那么再说一件事呢，就是这个舍利弗尊者他的呀、舍利弗尊者的事情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哈，但是我还是说吧啊。那么他是他母亲怀孕的时候啊，他母亲呢开始啊怀孕的时候做个梦，就是一个人呢拿着个金刚杵啊，就把所有很多的山呢、都打倒了。最后呢，站在一个大山的下边，这是梦。然后梦醒了，就对他的先生就说这个梦，这是梦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么他先生就说，他先生也是个论师啊，也是很有学问、有辩才的人。那么就对他的夫人说，说是你这个梦啊，表示你现在所怀的这个孕呢、这个人是个大智慧人。他能够胜过所有的论师，把所有的论师都降服了，最后在一个大论师那里皈依了，表示这样意思，果然就是这样意思。那么这个他的母亲呢，这个后边有个摩诃俱毗罗，摩诃俱毗罗呢 就是舍利弗的舅舅，那么也就是他母亲的弟弟。他母亲的弟弟，他这个摩诃毗湿罗这个人呢，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什么事情也是很认真的人，所以和这个姐姐有的时候就会辩论，辩论总是姐姐输了，他是胜利了。但是怀孕以后就不同了，就是总是辩不过这个姐姐，姐姐是指挥很厉。那么他这个弟，这个摩诃毗湿罗就想，哦，这是一定怀孕的这个人的智慧啊，这个人的智慧啊，加在他的心里面，所以他说的有道理，我辩不过他了。那么他就发心呢，就要出去读书，还有这么件事啊。所以下边这个人也列出他的名字。他出去到了南印度去读书啊，这个爱惜光阴呢，不剪早，这个手甲不剪，所以长得长了，人家称他为长早凡智。他后来呀，毕业了以后回到家里来，就要看他这个外甥怎么情形。人家说他已经啊皈依佛陀了啊，他心里面就愤怒，他有什么了不起呀？能相夫啊我这个外甥皈依他，他就到佛那边去了。到佛那边去呀、啊，就和佛辩论，他就先立出来一个宗旨了，就是他说一切法不受，也有的地方是说一切法不引，引也就是受为宗旨。那么呢，就是无世界上无论什么事情啊，我都可以破坏它，使令它不能够安住的，就是所以叫做不受。那么呢，说出了这个话，立出这样宗旨来，那么呢，佛就说是、啊、你心里面有很多毒啊，现在向外吐毒，吐出这个毒，在向我吐这个毒气，等于先呵斥他一句，然后就说啊，说是你一切法不受为宗旨，你这个宗旨你受不受？世间受法。你这个宗旨你接受不接受？这就摩诃毗湿罗心里就想一想啊，我是受不受呢？我要是说不受，我要说受，人家很多人会明白，你刚才说不受，现在怎么又说受了呢？你这就是自相矛盾了啊！要是我说不受也是不对，但是很多人可能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，所以就向佛说我不受也不受，说这句话。佛这个时候啊就说，如果你自己你刚才立出来的这个宗旨你也把它推翻了啊，你也不受了，那么就是你没有这个宗旨了。没宗旨你和一般人一样吗？一般人也没有这个宗旨了，那你又何必这样的高慢呢？这样说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优罗摩诃毗湿罗心里边感觉到佛是大智慧人啊，不是太明显的去给说他的呀、啊，说他失败了，不那么明显的去呵斥他，那么他就感觉到佛是慈悲的人，所以他也就皈依佛陀了。但是这个在辩论的时候啊，在佛后边呢，给佛扇扇子的就是舍利弗尊者。这个舍利弗尊者在扇扇子，就听他们这两位在辩论的时候，不受也不受。哈，第一句一切法不受，不受也不受，舍利弗尊者得个阿罗汉果。这也是不可思议境界。这个凡夫啊，这个摩诃毗湿罗这个时候没有疑问，他是个凡夫。这个凡夫说出了这么两句话哈，一切法不受，这是第一句；第二句是不受也不受。但是听在舍利弗尊的这时候，他是出国啊，记得话，他用向道上会，就得阿罗汉果了。 所以这个世界上事情不可思议。所以啊，这个除佛弟子啊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在寺院里边，在寺院里边的生活，我们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心里想的，是一个境界。那么到这大量的城市里边去，我们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所有的境界就是又一样的。但是你要能向道上会呢，也是不可思议。所以说我在寺院里边呢，寺院里边住，我看见的是佛像，看见的是法师，是经书啊，我看见那个法师在那静坐，我看那个人在那里拜佛，都是清净的境界。如果你不向道上会呢，你能得阿罗汉果，你能得西罗汉果吧，也是不能的。所以我们昨天说到这个道安法师啊，道安法师他的师父叫他去种田去，叫他去种田去，他就是种田。那么他师父也是了不起啊，感觉这个也了不起。那么他感觉到他这个徒弟了不起，就叫他出去参加了。那么我们是这个在中国的禅宗啊，打香板啊，我昨天也是说了啊，打你一下吧。要是我们现在这个人的心情，我犯了什么规矩一打我相板，还要从你理论里面犯的呀？你要是没有理论了，哦，你打我，我要告你，我要到法庭上，到警察去告你，你这是不讲道理，你是出家人，你是不讲道理。那样这样，当然这也不能说我决定不对，但是在将才这件事上看呢，舍利弗尊者。这个摩诃毗迟罗完全是对于佛是没有信心，而且不服气。因为我这个外甥非常的有智慧的，你怎么能够降服了他呢？这要从他辩论，是一个心里面很不平的一种态度。但是在舍利弗尊者他向道上会的时候，得阿罗汉果了。如果他要不向道上会，我看不会得阿罗汉果的。所以世界上事情呢，外面的境界啊，你可以去分别它是清净的，也可以分别它是污秽的。像是鸠摩罗什法师，他和他母亲顶戴钵钵的事情啊，而心有分别，所以这个钵有轻重，就是以心为主啊，而外边的事情不是主，你心是主。所以这个法律经常说，诸法一间道，一主一照作啊，压一言无意，或以或行业，是在苦随彼，如轮随受诸。这个法律经是南传的法律经，我们中国古代也有范。那所以这个大乘佛法也好，小乘佛法也好，是通着的啊，并不是一定矛盾。所以这个舍利弗尊者就是他能向道上会啊，所以一切法不受得阿罗汉果，这也是很好。那等到舍利弗尊者入了涅槃以后，佛就说我们现在的大众是空虚了，就是没有这个人存在的时候，就失掉了光彩了。释迦牟尼佛是这么样的，这是一种伤感的话，但是也是等于是赞叹舍利弗尊者，赞叹目犍连尊者了，这种事情。这个在阿含经里边呢，舍利弗尊者有很多说了很多的佛法的，是大目犍连。这个因为目犍连这个名字啊，在阿含经里面也会看到很多都叫目犍连的，为简别他和别的目犍连不同，所以也加个大字，大目犍连。这个目犍连呢是他的姓，他这个翻到中国话翻个什么呢？有几种翻译，翻个赞颂，赞叹的赞啊，读诵的诵， 放个赞颂。又翻那个来福根，来福根，这个来福就是萝卜啊，也翻个胡豆啊。那么那来福根和胡豆这都是一种食品啊，可以吃的东西。就是在古代的那个仙人呢，山里面修行，就他那仙人欢喜吃这个东西啊，那么就用这个啊来做他的信仰。这个目犍连尊者在阿含经里边呢，和他和舍利弗尊者是有缘的人啊，就是大家都是好朋友。但是看那个样啊，目犍连尊者家庭是富有的，要比舍利弗尊者富，可能是富有一点啊。但是这个舍利弗尊者的父亲是一个论师，这个摩揭陀国的国王是封他一个地方的啊，也不能说是，也应该是富有的人。这两个人呢，他们的这个才华应该是差不多的啊，应该是很是平等。但是、看出来呀、就是舍利弗尊者听那个马胜比丘啊说这个记哈，诸法因缘生啊，是法说因缘啊、是因。是法缘寂静，是法缘寂啊，我是如是说。那么这个舍利弗尊者听了这么一记，就这么听一遍得出国。他回去了啊，同目犍连尊者说这件事的时候，说了两遍，把这个记念了两遍，目犍连尊者也得出国。这是了不起。这个我们看这个阿含经上啊，就是对于佛为弟子说法的时候，我们看有的时候说的比较详细一点，有的时候看见说的很简要。比如这个下面说的摩诃迦旃宴，佛为摩诃迦旃宴说法那一段的阿含经啊，非常的简要，但是摩诃迦旃宴得到了，也是得出国了，得阿罗汉国了。后来这个阿难尊者把那一段经啊重新给禅陀尊者在复述的时候呢，就说的详细了一点，我们才能看多少看明白一点。如果没有那一段文的对照啊，我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这可见，这是人的智慧的确是不同。所以这个大目犍连尊者，这个前面舍利弗尊者啊，我们都知道他是智慧第一啊。那么目犍连尊者嘛，称之为神通第一。其中我们说到可以说一件啊，说他一个故事，就是佛在呀、佛有时候到天上去啊，为母亲说法，为诸天说法。那么就是经过这个到了须弥山，到了现在须弥山顶啊，这须弥山下呢有个龙王，这个龙王感觉这些人从他上面过，他就不高兴啊，他就放这些云雾这个毒气啊，来障碍这件事。哎，这件事当然这佛带领这些弟子都是有神通的，都知道这件事，佛也不表示什么，但是这个弟子里面就是说我们去降服他，去降服他，佛就不同意。因为最后这目犍连尊者说是他发心要去降服他，佛就问是你怎么样降服的，就是我现大身来恐怖他，然后现这个小身呢、来折磨他，就降服他。佛说那么是可以，但是你要注意你的心，要摄心不乱，那么你才能安全，自己才能安全。那么舍利弗当然就这样子就去降服他。这个龙啊，它的这个身体简直不得了，它能咬须弥山咬七匝，然后这个尾巴还伸到海里面去。那么舍利弗尊者咬现那个龙身呢，咬须弥山十四匝，这个龙的尾巴伸到大海之外去。那么这个龙看见原来这个毒龙一看，哎呀，真是不得了。但是他还是不服气，放了很多的呀、这些雷呀、这些大石头啊， 同这个目犍连者斗战斗，咳咳，最后见个小神折磨他，他就会就降服了。降服了啊，他就要哈，我皈依你。目犍连者说是你不要皈依我，皈依我所皈依的，就是皈依佛。那么就领他到佛这来，到佛这来呀，就是听佛说法。听佛说法的时候啊，这个波斯匿王，这是在舍卫国啊，不是在摩揭陀国。这个波斯匿王也来了，波斯匿王是一国之王啊。他一来的时候，那么听法的人都看见王来了，对佛有对这个王还有礼貌，都站起来。但是这个两个是两个龙王，这两个龙王不站起来，他还是坐那不动。不动这个时候啊，这个拼命这个波斯匿王心里面就也愤怒了，哈，这么多人都是我的民，都对我表示礼貌，你们两个不表示恭敬，我总是想办法要对付你，要触犯你的，心里面就这样想。而这个龙是要有神通的，就知道了。知道了嘛，在这大家听佛说法，说完了就散会就走了啊。这个时候啊，佛就对着目犍连者说是现在有问题呀、啊，你知道吧？说什么问题、啊？你要去救这个波斯匿王去啊！波斯匿王现在有灾难呢、啊，原来就是两个龙王啊，心里面也放不下，就是到那个波斯匿王的皇宫上面呢。就是啊，像下雨似的，就是把这些大山呐、啊、刀剑呐、啊，就是大石头啊，就是降下来，就是想要把波斯匿王砸死了，就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目犍连者当然呢已经到了，在那虚空里面接加护座。那么这个龙王所有的这些武器也都变了啊，不是变成大莲花了，就变成珠宝了啊，变成一种美的颜色。那么波斯匿王心里，哎呀，我的福报太大了，怎么这么多好东西，所以说我们都吃不了，是把它拿到庙上去供佛去，还有这个事情。然到这件事，这个龙王一看呢，怎么回事情呢，说我这个神通都无效了，一注意一看哦，这目犍连者在这里，那么就马上他就这两个龙就跑了。跑了这个时候啊，波斯匿王到庙上来了啊，这个把这些美饮食啊供佛祭生，佛说啊，你要去顶礼大目犍连尊者，你这么多的美饮食从哪来的你不知道，就佛就如此一说啊，还有这么一件事。这个目犍连尊者这个现神通的事情是很多的啊，律上也有，我们不要说那么多了啊。最后目犍连尊者呀、啊，就是为木杖外道啊，打坏了，身体打坏了。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一下啊，就是这个舍利弗尊者和目犍连尊者到地狱里边去，到地狱里边去、啊，这个地狱啊，都是猛火，就是这个烧这些罪人。这个罪受的苦太苦了，那么目犍连尊者、舍利弗尊者就是下这个大雨啊，把地狱的猛火熄灭了，使令地狱的里面的人呢减少痛苦，做这种事情。这个事情啊，其中有个木藏外道啊，大老师，木藏外道大老师在地狱里面呢，说是你们是谁呀、啊？是来救我们呐、啊？那目犍连尊者、舍利弗尊者如此一说，是吧？哎呀，你们真是慈悲呀、啊！所以我，但是我希望你们给我烧一到人世间去啊，给我通个消息。这通什么消息呢？说是给我的徒弟说一说，说是请他们不要再宣传我以前在人间呢说的那些骗人的话，不要再停下来。我还有希望从地狱里面出来。如果继续的宣传呢，那宣传这些毒气、啊、我就没有希望离开地狱了，说请你们慈悲给我传这个信。 目犍连真是好，我给你传。那么就回来，就回到阴间来。回到阴间来的时候啊，这个舍利弗尊者在前面走，目犍连真在后面走。看见前面呀、啊，有人拿着木杖，就是木杖外道，在那里。但是木杖外道这些人说啊，说是这个佛教徒啊，这个曲坛的弟子啊，总是和我们不对劲儿，我们应该打他。那有的外道说，打虽然可以打，但是也要有一个理由，不能没有理由的打人不行啊。那么这时候舍利弗尊者走的时候，心里想，这些人呢，看这个态度不大好，要谨慎一点。那么就那么那些人呢，就因为要找一个借口要打嘛，所以总是说了几句话的。舍利弗尊者就知道了啊，就是。很巧妙的把他应付了，舍利弗尊者就走了过去了。所以这目犍连尊者他也走过来了啊，走过来了就很直的就把这个他们这个大老师的话就说了。这么样这些木杖外道就活了啊，你说我们的师父应该是成佛了，也可以用这个字了啊，这么样讲怎么可以说是在地狱里的你毁谤我们，这就是法。啊，目犍连尊者打的呀，就是完全是打扁了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舍利弗尊者走到前面去，走了很远的，回头看，怎么看不见目犍连尊者呢？以后就回来看，一看呢，目犍连尊者躺在那里不能动，说是怎么回事情？啊，如此如此一说，说是你呀、啊，你那个神通到哪去了呢？你可以避免吗？他说我忘记了，忘记了，这个神通忘记了，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多呀。啊，这个我们学习佛法、啊、真是不容易啊，很多地方有问题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舍利弗尊者就用衣服把他包起来呀、啊，把他带到庙上来，带到庙上来，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啊就传出来呀、啊，这个。这是在王舍城，这个时候已经是阿舍四王啊，阿舍四太子做王了的时候。那么这个阿舍四王已经信佛了啊，他就不得了，他就愤怒，就要下令把这些外道都要杀死他。但是他那么目犍连尊者就是他。啊，这二十万应该是他是来看的目犍连尊者。目犍连尊者不可以驱逐就好了，不要杀死他们。那么这个波斯这个二十四万又下了命令啊，就是全国的医生最好的医生一定要把目犍连尊者治好，如果不治好的话也是要杀他。这个国王就是这样的哈。那么这时候这些医生来看目犍连尊者的病啊，说是你这个病是不能治疗啊，没有办法治了。说是莫国王还要杀我们了，说这件事啊是不合道理，要请啊这个请阿舍利耶。这个在印度的佛教在家居士有时候遇见出家人就称阿舍利，有这种称呼。那么你要慈悲，就想一个办法来救我们的命啊。所以目犍连尊者说是不要紧，你放心，我有办法，我明天呢就去见阿舍四王。那么这个第二天呢，这就是了不起啊，这个目犍连尊者就起来了啊，那么就和很拿着钵很正常的像没有病一样去见了阿舍四王。阿舍四王说，哎呀，师父完全好了啊，这也真是好，这医生的本事很大。那么那目犍连尊者就向阿舍四王啊说一些佛法啊，这一段佛法我们不说了哈，就安慰安慰阿舍四王，就表示要入涅槃，表示。然后回来以后啊，就向舍利弗尊者就是我要入涅槃，然后又向佛爷告假也要入涅槃。那么舍利弗尊说，你也入涅槃，我也入涅槃，那么就也向佛告假，就 就是入涅盘的。这两位阿罗汉入涅盘啊，那么这两位阿罗汉的弟子也入涅盘。在这个说一切有部律上啊，那上面说舍利弗尊者入涅盘，舍利弗尊者有85000位弟子得阿罗汉的，也得入涅盘。这个目前连着有8万，好像是说出数目的阿罗汉也入涅盘。但是这个罗侯罗尊者，罗侯罗尊者佛的这个在家的儿子是舍利弗尊者的给剃度的啊，他罗侯罗没有入涅盘。不过有的地方是佛的释迦牟尼佛的命令啊，有4大罗汉的不入涅盘。那么这个我要说这段故事说什么呢？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身体呀、啊，是目犍连尊者的身体、啊、伤害到这么个程度啊，他还能够等到想起来可以现神通的时候，就能完全正常的样子，能达到这么个程度。这个经上啊，说到阿罗汉呢、啊，这个禅定的退，能退时禅定的一个原因呢，就是长期的有病啊，这个禅定能退就会退掉，还说是这么一个理由来的。那么现在目犍连尊者这个身体伤害到这么个程度，但是他这个禅定不失坏，一点不受影响，这是了不起，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事情。所以说佛说他神通第一这句话的确是不简单，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话的。那么这个其中啊，就当然呢，我们也可以会想到这个目犍连尊者已经得阿罗汉果啊，为什么受到外目障外道打得这么厉害啊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当然会有人问佛，佛就回答一件事啊，就是目犍连尊者在凡夫的时候啊，多少生以前的时候，他对他父母不孝顺，是这个事情啊，就是说他父母的坏话，而他父母也当然人凡夫就是这样子嘛，你是我的儿女，你反倒对我这个态度，父母心情也是很痛苦的，彼此间说话可能都是不和气的啊。对，那么这个儿目犍连在那时候说凡夫的心里面愤怒，就说最好是把你打了呀，把你打像那稻草似的打扁了才解我的恨，就说是这么一句话了。这个说话啊，不管说的怎么重，要是你内心的嗔心很轻，那个罪过也不是可能也不会很大。要是内心这个愤怒啊，这个嗔恨心特别重，那就有问题就大了。汉大上说的情形呢，就是目犍连尊者在阴地的时候对父母不孝顺，彼此间的啊这个冲突到最后，就是这目犍连尊者这个恨心很重，说出这么一句话，咒怨父母的话，把你打扁了他，就是这有这么一句话。从那么以后，就是他每一生都受这种果报，最后啊得了阿罗汉果，最后还受这么一次。被打扁了，是有这样的事情。但是这个本来是应该是赞叹啊，赞叹这个大目犍连尊者，我说是这么一个啊事情。但是我的意思也是赞叹，就是到了这么个程度，他的神通不失掉啊，这是也是了不起。摩诃迦瞻宴，这个摩诃迦瞻宴呢，翻到中国话呢，翻个文字啊，翻个文字，这个文章的文啊，装饰的饰，翻个文字。什么叫文字呢？善赞拥故啊，这就是 他善于赞叹呢、啊，雍啊，就是言这边加个永久的永，善赞雍故。这个不知道是表示什么意思啊？也可能啊，他是善于赞叹佛法啊，也可能是表示这个意思。那么这位阿罗汉呢，他是、的特长呢，他就是、善分别义，敷衍道教，这位第一，就是说他论义第一，就是、佛在大众里面说法，很简单的说几句，这么个比丘啊，听众还没有明白，那么就去请问这个摩诃迦那愿尊者。那么这位尊者能把佛说的那个料义啊，给他详细的去解释，他长于这件事啊。那么他有这样的功德。这位阿罗汉呢，也是在十大弟子之一的，也是了不起的啊。佛有的时候也是派他出去到这个没有佛法的地方去弘扬佛法的。是了不起的阿罗汉，其中呢，也有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，我讲一段哈，就是在南印度啊，一个大的国王啊、一个地方，也是天不下雨，不下雨呀、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也苦困难了，那么就要求雨。所以当然是有人建议请这个婆罗门啊，请这些外道的求雨，求雨也求不到。那么也有人呢，有信佛的说是可以请佛啊，请佛弟子来求。那么就派人联络这件事啊，就佛就派这个摩诃迦那愿呢，带了60位比丘到这个南天的这个大国里面来。来了的时候啊，这个国王啊，就和这大臣就商议啊，说是现在婆罗门也在求雨，这个佛的弟子也在求雨，将来如果下雨了，究竟是谁的灵验呢？我们也不知道啊。就是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试验一下，看他们的呀、这个道德的程度怎么样？怎么试验呢？如此如此，是可以这样试验。那么这时候啊。就是计划好了就开始行动，所以先请这个婆罗门吃饭呢，就是在什么地方吃饭呢？在马棚里面啊，这个马的啊吃东西的这个棚子里面。那么呢，用这个饭呢，这个用的这些器，用的筷子碗呢，他们印度人不用筷子，那么这个用这个反正都是很不好的，这饭也做得不好，菜也做得不好，就这样来供养这婆罗门。婆罗门来一次就是破口大骂，说你们要请我们祈雨，给我们这样的招待我们，怎么怎么的。那么这个就走了。等到第二天再请吃饭，你就在好的地方啊，一个大厅里面庄严的好，饭也好，什么什么都是好，那么这些婆罗门就欢喜了，就赞叹啊，国王怎么怎么好，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然后就请这个摩诃迦那愿的60位大比丘来吃饭，也是一样的，也是在马棚里面，什么都是不好。但是迦那愿尊者和这些比丘什么话不说，就吃完了就走了。走了这时候人就问了，说是吃的好不好啊？怎么样？说我们吃饱了就好啊，就走了，别的话不说。那么第二天呢，又请来吃饭，又是招待的非常的好。是这个迦那愿尊也不说什么，这些大比丘就是默然的吃完了走了。你不说话不行啊，就问你我们的这个饭好不好啊，怎么怎么的，说吃饱了就好了，还是这句话，就是一点也没有说欢喜，也没有说愤怒，没有这种态度，还是很平静的，很正常的。那么这个是结果了，这些国王又开会了，就是他们这两个团体的反应是这样，究竟是谁高谁低，谁有道德谁没有道德呢？大家议论呢、还是佛教徒有道德， 你的好坏不动其心，他静不动。这个婆罗门呢，和我们一般人一样，和我们徐家的这个一般人一样，好了就欢喜，不好就愤怒，就骂人。他没有道德，将来其余一定是摩诃迦瞻厌尊者的功德，是他会有灵验，有这么一件事。他摩诃迦瞻厌尊者到了那个国家去其余还有很多事啊，但是我们不要讲那么多了。今天就讲到这里哈。阿耨罗揭谛罗交梵菩提，离婆多毗邻切婆诃，波俱罗摩诃俱胝罗喃陀，僧陀罗喃陀，婆罗那尼多罗尼子，须菩提阿难罗诃罗。如是众所知时，大阿罗汉等。阿耨罗陀在别的经上啊，也说为阿罗利。翻成中国话，翻个无贫，没有贫穷，也翻个如意，总是很满意的。玄奘、三藏呢，翻那个无灭，没有不灭，是这一位啊尊者是。在毗婆尸佛的那个时代，毗婆尸佛可能已经灭度啊，可能佛法也不在了。他供养毗支佛一碗拜饭啊，不是正式的米饭，就是在饥馑的时代。饥馑的时候，他把自己所吃的饭呢供养毗支佛了。那么有这样的呀、功德，一直到释迦牟尼佛这个时代，有91个劫了，他所得到的福报还没有灭，一直是、天上人间。享受种种如意的福德，所以叫无贫，也叫如意，也叫不灭。这位呀、佛灭度以后，他还在啊，在医教经上啊看出来。其次就是啊，揭谛罗。这个揭谛罗这位阿罗汉呢、翻成这个名字翻成中国话翻叫房许啊，房俗啊，我常念许，这个房舍的房子啊，里面住许的许，房许，这个有两个解释，一个是说房许是天上这个星的名字，他父母啊向这个星祈求，得到这个儿子的，所以就用这个星为他做名字，房许。第二个解释啊，房许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说他出家以后啊。他要来见佛，中途的时候啊，住在一个不是一天就到了啊，在一个地方住在那里。那么这个佛知道他这个得到的因缘到了啊，就变化一个老比丘到他住的房间里面，就和他同住。夜间的时候就问他， 但是你到哪里去呢？说我要去见佛啊，我虽然出了家，我还没有看见过佛，所以我远远的要去见佛去。那么这个老比丘因此就为他说法，为他说法，那么他就得圣道了。所以他是和佛同在一个房间里面许，所以叫做房许。这个解释啊，是在南北朝，在智大师以前的法云法师啊，叫《妙法莲华经义义》，现在藏经里面有这个书，他就这么解释。那么智大师的法文句也这么解释，那么窥基大师的法华宣赞也这么解释，但是就没有说这个老比丘向他说法的这个文就没有说啊，怎么说呢？没有提，就是说你要是想要知道，你到阿含经里面去找。我昨天找了老半天，找了几个钟头也找不到。但是我在想啊，以前看过的